Joy to Know 就去学致力于提供专属的企业扩展计划，透过企例分析，精确锁定并解决企业问题，协助你扩展事业。欢迎来我们官网查看更多资讯哦。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集的就要播，我是 JTK 的伙伴 Samuel，
我是 Angela。
大家好，
好
，Angela， 我们这个月都在聊组织竞争力，对吧？
没错。
那我们也提到说，组织竞争力就是跟品管是非常有关系的嘛。
对。
但是这个问题，我们这样聊了三个礼拜，在这个月的最后，我们还是需要找一个顾问来帮我们好好的回答这个在企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对吧？
没错。
所以呢，这也是我们这个月的顾问集，我们就邀请到我们的资深顾问 Steve， 那我们欢迎他。
Hello， 大家好，我是 JTK 的资深顾问 Steve。
Hello， Steve。
Hey， 你好，
欢迎。
那既然我们今天都特地邀请到顾问来，那我就想要问出我的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有我们的企力架构嘛，那我们提到说组织竞争力跟品管是非常有关联性的。可是具体来说，为什么做好品管就等于组织有竞争力呢？这个问题呢，想要请顾问你来回答。组织竞争力跟品管的关联性在哪里？
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你这样看呢，就是企业到最后它跟其他品牌决胜的地方就是在市场，对吧？当今天消费者在市场当中，他在选择 A 跟 B 产品的时候，他会有很多的考量，比方说价格啦，比方说功能等等，但他到最后一定是买回去的东西，他对这个产品他都一定会有一定程度品质的期望嘛。
没错。
所以呢，照理讲，你价格相当然后 CP 值相当的产品，最终能够在这个品牌这个部分胜出，往往都是决定在它的品质的好跟不好。
没错。
当一个企业它的品质是好的情况之下，它整体来说它的竞争力就会比别人强。那只是说从组织竞争力的角度去看品管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品质的保障这件事情不单单只是品管部门的责任。如果今天可以建立整个组织对品质管理这个部分有全面性的了解的情况之下，它就能够很容易在品质的这个部分来说能够创造出高于竞争对手的品质。那当然这件事情就会让它的产品或让它这个品牌在市场上当中就品质这个部分就很容易能够在众多品牌当中胜出，被消费者所认同。
原来如此。那顾问，你自己有看到应该说在业界有没有什么比较知名的例子是这间公司它是透过品管？
我想就是如果对管理这个议题其实有关注，或者是平常喜欢阅读关于管理方面的书籍的话，我相信有一个最经典的案例其实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也就是日本的丰田汽车。因为丰田汽车最知名的两个管理系统，我应该说这两个管理系统，一个是跟品质有关，一个是跟整个营运有关，其中有一个就是全面品质管理，就是 TQM 的系统。TQM 就是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的缩写嘛。另外一个当然就是Just in time， 就是即时的供应的系统，这个跟营运的部分会比较有关。但这两个部分其实也有很重要的相关性，就是你必须要对品质有很好的控管，你才能够让你的供应商随时都能够供应你最在即时供应你好的品质，来符合你生产的安排。所以这个部分还是跟品质管理会是有关。丰田汽车在二战之后，日本是一个战败的国家，当然他有美国很多的帮助把这个国家的经济体建立起来。那美国在50年代60年代其实是全世界很富裕的地方嘛，因为美国是唯一一个没有被战争影响到的国家。
对。
那所以美国的汽车工业也是在美国是一个很重要的产业，那也带动了美国在 五六零年代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成长。但是呢，日本在丰田汽，尤其是丰田汽车，它在整个六七零年代它在起来的时候，因为它注重的品质，所以它做出来的汽车的耐用度各方面那个 CP 值，它其实是比美国车高非常多的，特别是在石油的能耗这个部分。这个当然在经济繁荣的那个过程当中不太容易看得出来，但是我们都知道1970年代其实全世界经历了一个石油危机，那石油危机让油价整个大幅的提升的时候，很多消费者就可以看到说，哇，同样的是汽车，可是为什么日本车的油耗各方面耐用度等等都会远比美国车要好非常多。这时候就让整个丰田汽车能够很顺利的能够外销进入到美国的市场，而在两边的消费者可以比较的情况之下，就发现说，哇，我如果可以用相对比较经济的价，实惠的价格买到品质又好过美国车的日本车的时候，我为什么还要付给美国车这么高的价格？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造成丰田汽车在美国市场的大受欢迎。石油危机对这件事情它有推波助澜的效果，但是决战在市场的时候就变成因为这个机缘，所以让人家可以见识到原来日本汽车的品质是高于美国汽车非常多，所以这也造成直接造成美国汽车在整个70年代当中遇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衰落。那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它在整个全员管理这个部分控管整个品质控管非常好，让它的产品具有非常高的竞争力，特别是在品质这个部分。那所以你看到现在到目前为止，丰田依然维持这样的一个传统。丰田其实是全世界非常重要，而且如果以单一品牌来讲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可能几乎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公司。到目前为止，丰田的汽车在全世界各地都依然还是维持着高品质高性价比的这一个传统。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在台湾你会看到大部分的计程车都会使用日系的，蛮多的时候其实是丰田的汽车。
对，
那你们两位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耐用
便宜。
很好，耐用便宜，那代表它维修的程度也相对比较低。那维修程度相对低的前提就是因为它的品质好，所以它不太需要维修。这个其实对营业车来讲这是最现实的条件嘛。你当然开这台车去生产，你当然不会希望就是你的车子要经常修理，或者是你今天赚的钱全部都付到维修费去了嘛。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丰田汽车一直到目前为止在全世界都还维持一个这样相当高的传统，就是相当好的传统。即使它在最后进入了所谓的豪华车的市场，比如说它的 Lexus， 它都还是维持这样高品质的部分，所以它会让人说啊，即使是它已经升级到豪华车，但是相较于那个 CP 值，它还是比很多其他相等的豪华车品牌来讲，它的那个性价比还是来得高，特别是在品质这个部分。
那既然提到说就是要有全员做品管的概念嘛，顾问有没有什么建议是给企业，他们要让组织全部的人都可以做品管，然后要怎么样去教育他们这些人啊，或是怎么样去把这个全员品管的概念放到他们的公司？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其实就我不管是辅导或者是在过去从事不少产业的这个工作，其实我可以总结三个很重要的点，对这个所谓的提升组织竞争力，特别是在全员品管这个部分，其实很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就是要有所谓的产品概念。这个产品其实不是只是它最终公司生产到最后它交付给消费者的那个产品。如果我们把每个产品拆解的话，其实那个最终的产品它其实是各项前面产品的总和。所以你如果从逻辑的角度，它最后的产品要很好，是不是代表它前面所有做出来的产品都一定要没有问题？这个部分不是说我只是做到后来再由品检的人来看到说啊，我在哪里有看到什么样的状况，然后再把它退去，它重修一遍，然后最后再确定没有问题再出货。而是应该在我在有产品概念的时候，我要交到下一站的时候，我就是站在我生产的东西就是这个产品。你把它试想说，我下一站或是下一个那个 接收我产品的人就是我的消费者。所以如果站在这个产品的概念的时候，你就容易第一个你的意识就会不太一样，而不是我只是做这个工作，反正有问题下面人会帮我修嘛，会帮我看嘛。
嗯，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在观念上面的突破。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公司里面的整个组织架构要鼓励这个流程式的那个流动需要产生，就像一个生产线一样。
嗯，
我们看很多时候，我们看很多公司的组织架构，它比较像是一个停止式的，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方式。
嗯，
所以它就不太有那种我做出来的东西，我有那个责任是要留到下一边的。通常我是做到我这边，我做完我就结束了，就跟我无关。所以这个部分如果在流程上面的设计能够让这个部分可以有一个流动的概念的情况之下，再加上前面的产品思维，那就容易让这个部分能够做到在全员品检的那个基础就能够建立起来。
嗯，
那这两个部分就会到最后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所谓的当责。什么是当责？我们大家可能都想到只有负责嘛，就是责任啊，责任的英文叫做 responsibility。那什么叫当责？当责就是 accountability。 当责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只要为我自己做的事情负责，我也得为我下面的那一个接手我工作的那个负责。也就是说，我必须要做到让他接我的时候是没问题的，而不是我只把我的事情做好。可是你一味的要求当责，如果没有产品概念，没有流程概念的时候，这个对那个在从事当时工作来讲，那基本上是一个很大的 bug。
嗯，
因为他要怎么当责呢？
完全就搞不清楚，
他完全搞不清楚。
嗯，
所以如果说今天能够有产品的概念，接着把整个流程设计、组织的设计，让它能够流程是有个流动的那个感觉的流程设计化，再加上当责的概念的建立的时候，就能够建立我在做我这一关的时候，我下面那个人是我的消费者，所以我得做到我交给他的时候是没问题的，这个流动就能够创造出来。
嗯，
那流到最后的话，如果每一关都是这个概念的情况之下，你最终出去的产品一定基本上要有问题的机会会降到非常非常的低。
嗯，的确。我相信基本上每一个经营企业的人一定都希望自己能够提供最好的品质嘛，但有的时候不同规模的企业它当然会有不同的，可能是环境也好啊，资源也好等等的，它可能会有一些限制。那在遇到限制的情况下，可能有些企业就开始选择牺牲一些品管，这可能是某些企业会这样做，当然不一定是每个企业都会这样做啦。可是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当一个企业他想要做好他的品质的管理的时候，可是他在一个有限的资源下，他应该要怎么样的去做好这件事情？因为毕竟不是每个公司都能够像大公司有很多的资源可以做品管的检测，或者是做各个训练方面等等的。那如果以一间可能 maybe 是中小企业也好，这种规模比较小的公司，它在有限的资源下，它应该要怎么样去做好这个品管，然后来创造这个一个比较正向的循环，然后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嗯，这是一个的确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不过往往有的时候这个问题会造成是一个问题，往往其实是一个迷思或是观点上面的问题。因为我们刚才提到说，资源得放在大量的资源放在品管品质确认之上，对不对？
嗯，
可是如果我们回到我们刚才提到那个概念，如果你在每个流程上面你品质都注重的时候，你就不需要放那么多的资源在那个地方。
嗯，没错。
这是第一个嘛。
嗯，
第二个，你今天为了让产品能够快速出去，你所冒的品质风险那有可能会大过你以为的这样子能够赚到的利润。我们回过来讲，它有什么样的风险？但第一个，它的品质有可能会出问题。
嗯，
品质出问题，第一个会想到的是什么？就退货嘛，对不对？那你退货代表我今天做的这个生意，钱就得退还去给消费者。
嗯，
但更大的损失是在什么？商誉啊。 消费者说，哇，原来你们的东西这么差，那你们居然敢让它出来，那以后你们这家公司的产品我就不敢买。这是商誉的最起码的损害。更大量的损坏是他开始跟别人讲这家公司的东西不要买，
开始坏的名声就宣传的更出去，
对吧？
嗯，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有些人即使甘冒这样的大量的损失都要把产品召回的原因，就是他把它召回，至少他要在这个地方去停止对商誉的损坏。可是这件事情如果你在一开始就算你用比较没有那么有效率的品质管理，你把它弄好之后，其实就算你在当时在整个生产端的浪费可能都远小于你出去之后对你造成的损失。
嗯，的确是。
嗯，
当然我们并不鼓励这样子，所以我们才需要去推动所谓的组织竞争力这个全员管理的概念。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透过流程的设计、组织的再造，再加上当责观念，然后产品观念的导入，一开始你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去训练培训我们的职员，
嗯，
让他能够习惯，那当然这有一些学习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当中或许某种程度会让整个生产的效能稍微降低一点点。一旦我们把这个制度导入让大家把事情做好跟做对的时候，它马上就会拉回来，你在后面所造成的节省可能远大于你在一开始的那个的浪费。所以做好品质这边是要花大资源，这件事情其实不一定是完全正确。
嗯，
我们其实是可以有一个更有效更聪明的做法，那当然这是一个投资，从这个产品观念的导入、组织流程化的设计，再加上当责概念的这个推广，那这个其实如果能够顺利的在组织当中营造出来的话，我相信你最后在品管上面所花的这个资源其实是远低于你自己的想象。
嗯
嗯，所以重点还是要去建立一个全体的品管的概念，不管今天的企业规模是大是小，像顾问所说的，这的确是一个投资。我自己觉得可能蛮多的企业会因为觉得做这件事情好像听起来有点麻烦，然后可能有些企业抱持着侥幸的心态，或者是说反正我卖的也很便宜啊，你也不会好意思跟我要求我的品质要多好，如果我都卖那么便宜的，我就是价格做给他便宜，我用价格来取得这个竞争力，看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可是其实这种时候反而你牺牲的可能是你长期发展的那个机会，因为你就是你觉得好像我因为我便宜我可以便宜没好货，但是你牺牲的可能是你未来后续的发展，对吧？
嗯，没有错。因为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角度来讲，当然品质的好坏这个部分的确也会跟你的定价、售价、使用、消费者的期待多少有些关系，这个当然不能避免。但是我们必须要回过头来看两个很重要的概念。第一个就是价值，不管你今天的价格、品质、设计等等，那个是我们在生产或者是在产品开发当中的这些角度。但是回到消费者的角度来讲的话，消费者看到的永远就是这个产品它带给我的价值是什么。那当然我们说我们今天卖十块的东西要求它像是20万产品的价值，那当然是一个不正确的概念。但是我们今天要做到的是，你今天卖十块钱的东西，你至少要有十块钱的价值，好一点的话你可能可以有15-20块的价值。这个其实在全员品质管理这件事情上面不见得做不到。
嗯，
那这就会让消费者永远都会有一个物超所值的部分。
嗯，
那你想想看，两位你在过去的消费体验当中，你对物超所值的产品你会有什么样子的想法？
就会觉得印象很好，而且下次会想要再买，
对吧？
对。
嗯，
所以这是价值的部分。第二个部分，这个价值是需要透过交换才能够产生。
嗯，
所以我们跟消费者交换的永远都是那个价值，而不是只是单纯的品质、价格、设计、产品包装。我们在谈品质有可能只是 就是针对产品的本身，但是它必须到最后它是要以价值的方式呈现，而品质这个部分对产品的价值是绝对加分。所以我其实会蛮建议所有的我们的听众，或是你目前不管你先是企业的经营者也好，或是你本身是在你的工作岗位当中，你都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就我今天提供给消费者的那个价值到底是什么，而品质它会是价值的其中一环，而且可能会是一个相对重要的一环。
嗯，你有品质，你就会消费者就会觉得这东西有价值嘛。我觉得正好呼应到我们这个组织竞争力的概念，因为组织竞争力就是你可以在市场当中有很好的竞争力，你可能可以赢过其他对手，然后你可以有更好的表现，顾客更喜欢你。那这种顾客更喜欢你，就是因为你的产品，不管今天是一个实体的商品，或者是可能是无形的商品，知识产品也好，或者是服务类型的，它让消费者感受到一个，诶，你真的跟我交换了很棒的价值。大部分的消费者其实就是眼睛都是雪亮的啦，他也都知道说，诶，你这间公司真的比较好，那我做生意一定找你，如果我朋友需要做生意，我也一定跟他说找你嘛。所以渐渐的你就是可以把品质，把你的竞争力建立起来，就只是在于他可能只是在于一开始你需要费一点点心思，甚至可能也不需要花太多的钱，就是费一点心思教育你所有的员工，让他们做好全面的品质管理，让每一个员工都在乎自己产出的东西的品质，然后能够交换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顾问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并提供我们的听众很好的建议。那我们这一集的就要播就到这边咯，我们的就要播一样在每周日的晚上8:30准时上架，上架的平台呢会在 YouTube、Apple Podcast、 Sound On、 Spotify 跟 MixerBox 这5个平台都有，喜欢我们的观众就可以持续的收听。那有什么任何的想法或是想要聊的主题，想知道任何的东西，都可以在我们的各个平台留言或是私讯我们，那我们就是会收集你们的意见，然后来提出更好更新的或者你们想听的主题。那如果有在经营企业的朋友也可以找我们，因为我们就是一间企管顾问公司嘛，我们专门在协助企业可以有更好的竞争力啊，更好的发展，更好的运作。所以如果你在这方面有任何问题，也都可以私讯我们，或者是来信，任何的方式联系我们都可以。那我们这集就要播到这边咯，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